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小蛇叫的菲菲，
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张上新打青，
我是柴荣。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啊，如果你呢能够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完全淑女，再回复一个加群，就可以让我们没有感情的客服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了。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呢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从疯狂星期四文案到大江南北的美食菜肴，都会在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分享。
是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赛博运动会。这个赛博运动会呢，就是由我们每个人每月轮流给大家赠送一份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小礼物，希望大家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看到这些有趣的礼物，想起我们就是都是开心的感觉。
对对对，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过年期间都有按时更新没有断更啊，但这其实是今年我们2026年春节后的第一次录音。
是的，
人还不全。
对，节目都是预制菜啊。
然后南国老师还在度过春节假期。
虽然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作为影迷的不完全淑女来说，我们过年最期待的活动还是我们的春节贺岁档的电影。
这个不包括我啊，我不看贺岁档。
虽然今年贺岁档可谓是凉之又凉啊，但贺岁档也是影迷们过年期间必不可缺少的仪式感。
那我们今天呢先简单聊一聊吧，就今年的这几个贺岁档的大片儿，有没有哪部真的值得大家把压岁钱贡献出去的？
真的有，我先说一下结论。
有，确实有。对，反正在我这儿就是有一个吧。
对，我在我这儿也是有一个。
也是，
首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票房来都说一下今年有哪些贺岁档嘛。
对，就截止到2月24号的票房统计排名吧。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飞驰人生三》。沈腾演的嘛，这个大家也知道，老登开赛车的电影。
对，
然后
真难听啊。
就是由于我妈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喜剧的人，所以《飞驰人生三》她可能叫了我不下有5次吧，就是让我去看。然后中间每一次都是我说，哎呀，今天好累，因为在上班嘛。要不然看明天吧。到明天我妈说去看电影吗？我说后天吧。到后天我妈说去看电影吗？我一看我妈真的这么想看，我说家走。我说因为我在过年期间腰疼，我坐不住呢，那非要把我叫上去。我说家走，也不想期盼，就是破坏他那个期盼的心嘛。只能说这部电影呢就是非常符合我的心理预期，就是各方面的符合吧。
我之前还看到了这个电影的评价，说爽过 F1， 真假的？
假的，
假的，
能爽过 F1 的东西。
首先，它符合我的预期。第一点就是搞笑程度上面，我觉得它不会那么炸裂，但也不会让你真的一点笑不出来
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结局跟我预期的一模一样，就是拿第一了呗。因为他们之前
拿倒数第一，这也没啥看的。
因为沈腾之前他们都没拿过第一嘛，然后他只拿过中国区的第一，然后这次怎么也得拿个世界第一了呗。我就想，因为《飞驰人生》不可能再拍4了吧？我当时跟我妈说，
就是今年票房这么高要拍的，
对，
人家4都立项了，这么能挣钱。
然后看了一眼，就是反正结局就是他们还是拿了冠军嘛，就跟我的预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他已经打上标题要爽过 F1 了， 下一期到四、哎、他拿不了，他没有世界冠军
拿宇宙冠军
网球王子的路线出现
了，速度与激情了是吗？下一步到火星牌。
不过我觉得他的那后半场的车的那部赛车的那部分戏确实是还不错、
嗯、
就是挺还是挺爽的，对对对对、
啊
嗯、起码让你在电影院看着还挺开心的。
对，就是虽然 Raven 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看追梦电影的所有的人之一，但是韩寒的我是真看不下去。
嗯，
我妈说、嗯、这个电影张艺谋导的好，我说等一下，
张艺谋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说停，我说这是韩寒导的。我妈韩寒是谁？我说韩寒是个写书的，
开赛车的。
飞驰人生一二我都是在上线了以后在网上看的，反正内心毫无波澜、
啊、
然后三我就没去看，我听说是就是说前半部分很无聊，就后半部分开车的还行。
嗯，后半部分确实还不错，前半部分就是讲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嘛、
嗯
啊、然后就是沙溢演一个那种资本家然后他们就不得不屈服于资本的淫威，但是呢又实在不想屈服，然后我说沈腾不是出名了吗、
啊、
上一次巴音布鲁克什么乱七八糟的地位、
啊、
然后就帮人家拍那种婚庆视频你知道吗，就像那种我们找韩王拍的那个视频一样、
啊、祝福视频。
懂了懂
了，今年是马年，我叫沈腾，祝你一生健康。
懂了懂了，
就是他剧里面不叫沈腾，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反正看着是挺热闹的，挺开心的也 嗯,
嗯。
然后就是里面那个谁黄景瑜是真帅，我扯
啊，黄景瑜是真帅
真帅啊。
就是我感觉今年好像他们第三部里面的演员就有很多新进去的演员都还蛮有意思的。
嗯，都是实力派卡在嘴上说不出来、嗯、都是以前的比较好的现在内娱比较那个的
火的啊啊。
行，那我们就看那个票房第二名《惊蛰无声》。
哎，
就是这个老谋子这个片吧，我更真实的话我是真不敢说、
嗯、
我就觉得吧这部片该发生在美国，就是看完的第一反应是组织为何如此黑暗。
这个是我妈一个人去看的、
嗯、
我问她好看吗，我妈说我觉得没有达到预期。
嗯，就这个惊蛰无声也是我跟我妈一起去看的，中间的时候我被我妈说了一句，你到底是来看手机还是来看电影的
啊，那你这个行为值得批评啊、哦！你看你妈多么的
有
素质。
对，但大家众所周知，其实我平时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好，好在是那天其实就我跟我妈俩人，
嗯，
然后我真的看这个电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真正
演了一部沉默的羔羊是吗？
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句歌词儿，他一般我们都知道电影里面的插曲，它是为了烘托那个气氛，对吧？
嗯，
让这个氛围和情节更到位。然后它里面最深的一句歌词就是唱沉默的背影，然后那个画面咣出来一个易烊千玺的沉默的背影。
对，他不是在里边就拍了仨 MV 吗？而且大家不是一直在说吗，那个歌词是老谋子亲自写的。
哇，真的，
我还说要不然您就别亲自了吧。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没看过这么大制作的 MV。
要不然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好了。
而且这个片我一开始看预告的时候我就对他没有预期，就是预期是负、因为当时我就看那个预告色调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电影色调。
对，我也是，
就是很数字化。
对对对，
他竟然在深圳拍的，然后整个就是那种深蓝色的色调、
哦、是是，
一点都不符合中国的那种情况好吗，感觉像纽约
啊。对，他确实
想
拍出那种感觉
啊，还不是真实的纽约，是美国大片里的纽约。
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里面我说真的还有一段让我特别惆怅的剧情吧、
嗯、
就是我们其实在看那种谍战片尤其那种美国大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是某一个特派员或者是这种先锋队员他在地上跑，然后就在那种追踪的模式，一边追踪一边说谁谁谁啊，就目标嫌疑人他进入了哪里哪里哪里，我们一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紧张好带感。然后这段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拍出一种报菜名的模式，走两步报一个蒸花呀走两步烧鹅掌绝望了。
这里边的 bug 太多了，那都没法细说，多
的
都数不完。
太好了，还好我没看、啊、
但是杨幂确实是美的
哦，杨幂是、
嗯、
就整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唯一的优点就是杨幂了，
真美真美、
嗯、她演女间谍我觉得我也会背叛组织
这是就是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
而且这里面的反转就是瞎反转
啊，真的是瞎反转、
哦、
就是猜得出来
就是为了反转而反转，什么也符合你的预期。
对，就是你看到这个麻花的走向了吗，他就这样走了，
然后反而没有什么反转了。
对，主要他这个反转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整个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组织的错，
真的。
再深点的话不敢说了。
太好了，还好没去看。
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后也要拍这种就是关于什么国家的呀什么
的这种、
嗯、能不能不要再迷信这个第五代 导演了，咱换那些新导演什么，
对对对对对，
拍南京照相馆的了，那些个让他们试试，说不定拍的比这好、
嗯、是的、
就是
啊、现在有一种给我一种老导演他不懂科技的感觉，就是拿着老人机打电话、嗯、
就是怎么说，虽然他七十几岁高龄还创新也挺好的吧，
好的，
但是也可以不创新了、
嗯、但是他已经在时代的鸿沟里面了，对吧，
他真的进鸿沟了。嗯，
我们来看下一步，镖人风起大漠，这段词儿我要跟瑞瑞一起念。
这个是说实话整个春节档我唯一看的一部电影，
真的、
嗯、就是唯一值得看的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还真选对了是吧。
对，真的
真
的
对了，就是这部是我唯一二刷的一部片子
啊、哦、我也是
我一刷是因为电影院有个小孩啊玩命的哭啊，
那不能让他妈把他请出去吗、
啊、就是中间前面他都还好，前面的娃跟豆包玩着呢，玩着我就忍了，
哇！
过了一会儿开始哭开了，哭开了我们就哦呦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过年档嘛，春节期间我们是初二去的，人又多、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把娃们抱出，其实还不想看了，就、嗯、他爸就把娃抱出去，他妈一个人看完了
啊，那还挺
好
的、
啊、挺好的了、嗯、
所以我二刷了，因为中间那一段我爱豆出来的时候他滋儿哇乱叫啊，我没有第一时间制止他，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两个人紧握着手说看完这段再骂，看完这段再骂。
对，但是我是自愿二刷，就是看完一遍还想看、
嗯、
真的好看真的好看。
我是最多我是刷了四次，太爽了有一点
啊、嗯，我就想说镖人这部电影、
嗯、
我在电影院的时候就觉得我热血我沸腾，我想站在影院里面上蹿下跳、
哎、我跟我朋友
真的，虽然李连杰出场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李连杰是真正的 king、
嗯、
真正的功夫皇帝、
嗯、
确实。说实话 李连杰在这里面的文戏是让我真的觉得最几乎是最好
啊、这是的，他一说话我的妈，我浑身鸡皮疙瘩、
那个、
说这些话，当时他出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跟周围人不一样
啊。是的，
是
他
那个气场，
对，他那个结界你感觉他是一个电影，其他人是另一个电影，
说话的那个语气、
嗯、
那个声音，我的妈，
对对对对，
就整体下来都挺喜欢的。我决定从此以后成为战狼、
嗯、
我将守护吴京。然后整部片里面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那个男二号树嘛，
嗯，
然后
于是演的，
对，就感觉一遍又一遍的爱上于是是我此生的命运、
哎、你去二刷你去二刷不会是因为中间有一段菲菲给你发你居然没有看到他的
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打铁花的吸引力就那么大，我在电影院一直在看那个打铁花，然后在我晚上看完电影一回家打开小红书一看什么大胸肌，
然后我跟他给我发微信，我说你居然没有看到于是的秘密，我
也没有看到。
我第一时间当时就是
我也在看打铁花，
我跟我那个朋友我俩一起在看嘛，结果打铁花的时候我们俩同时咪咪咪咪，
我们居然不看打铁花吗？
对呀、啊，
还男人的动体对我的诱惑比较大，
可能还是打铁花对我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来讲，
是的，
我也在看打铁花，
比男人好看多了。
但是后来非常伤心的就是，因为镖人不是经历过换女主角嘛，
是的，
那段还有于是穿着睡衣露着胸肌打架的剪了，
哎、是的，
对，因为好像是因为惠英红的档期拍
不
上，然后没办法再补拍了，
可惜可惜。
就把那段剪掉了。
对，但
是说实话于是确实是他的演技让我对他好像忽然有改观了、
嗯、
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更适合演那种比较特型的、嗯嗯、我觉得他演的比较好的其实是我的阿勒泰里面演那个少数民族的小伙、
哎哦、是他最近又演了一个少数民族小伙，
对，我一直觉得他演这种演的很像，结果没想到他演这种好中二的角色演的很好。
是，而且我觉得于是最好的一点就是以前他不是质子团出来的嘛，就是那种雄性荷尔蒙的代表、
啊、
然后这里面树本来原作是一个就那种中性美少年，
是的，
都说了是玉面鬼嘛，
玉树临风、
啊、是的，然后虽然于是的形象不是特别贴漫画的形象，但是他整体演出来的气质真的是基本上一样，就他
对
角色的理解特别到位、
嗯、对对对对，
因为树在原作里面就是一个冷幽默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看上去，
对对对对，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什么冷脸骚
对，
冷脸烧，对
对，就是那种很、嗯、
对，他把这个特质抓得特别好，而且现在想想如果换一个演员演的话说不定会演得更偏女性化一点、
哦、是的，
他有点像那种就是长得漂亮但脑子不好
哎、
的小猫，
哎，对，
长得漂亮，有实力，有爪子，但是有点
脑子
不
好，
子
不
好，
对，
然后有点像狗的猫，
是的，特别可爱，而且就是很惊喜的是，好多人竟然根本没有认出来那是于是、
哦、
是的、
哦，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
对，
那证明人家真的。演的
好，我觉得最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是莫可糖，大家都说哎这是肖央吧、
哦、
这些，
我也第一眼以为是肖央，然后一看哎这又不是肖央，
对对对，我说好像肖央，
说了他是好多人，但是就没想到他是莫可糖、其实确实我觉得莫可糖演的很好
啊、我也是看演员表才认出来，
因为莫可糖平时都是那种贱兮兮的样嘛，
对，
他在那里面还有点有点意思
啊、是。我第一遍我后面看卡斯的时候说有孟鹤堂，我还因为第一遍看其实也没有特别仔细过那个演员表、然后我说孟鹤堂跟哪儿呢，然后等到第二遍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我说哦
还挺
帅
的、
哦、是的
是的，而且还有
此
沙，此
沙，
此沙
太帅了、
在捕风追影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此沙的演技好像确实是之前被低估了，
对、
是挺不错的，
结果在标人里面我确实发现他真被低估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对，
就是他演那个角色，那个
演什么像什么、
那个角色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我操，这个人按理来说他就是个小孩，
是的是的，
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此沙他就演出来了一个这个人从十二岁开始就没有长大，
对、
那种感觉、
是的，而且
演得太好了，
而且我感觉他对好多细节的处理对这个角色特别到位，
是的，
就是在跟男主他们对峙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哇，那块
我觉得那块真的处理得好，
是的，
就是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派可能他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他是有感情的，他是爱阿玉亚的，只不过是他自己认为的爱罢了，
是的是的，
就是他
一个病娇，
就是他就真的就是从十二岁那会儿阿玉亚给他戴上那个羽毛之后他就停在那儿了，他对阿亚的喜欢也跟小男孩一样
啊，是的，
就是、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
对，
是的，他觉得我有了这个东西，我就要变好了。
我说实话，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人我都超喜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配角嘛，燕子娘，太好看了吧，燕子娘太可爱了，我超喜欢燕子，因为。就是我是看过原著的人嘛，就是漫画原著，我觉得燕子娘好多人说应该柳岩来演、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不行，
不行，
我觉得就这个
完全不行，
妹妹演得巨好，真的就是燕子娘本燕子娘，
对、柳岩完全不行，
对，
柳岩身上完全没有这个劲儿。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爱豆简单提他一句，虽然他头掉了，对
哦是他呀，我就说怎么长得好眼熟，
我们文俊辉也是出人头地了，
确实
就虽然
那是开头男嘛，
虽然回马枪很帅，但是头断的也很帅，起码让大家记住了。
对，我挺喜欢那一段的，因为就是他们死的那一块基本上就是要想给老莫下跪嘛，就也是给老莫
就是陪葬嘛，
对，陪葬那一块、然后他当时上线的时候就是一个害怕人头的小男孩，
对，他只是一个害怕人头的小男孩，他做错了什么
但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出人头地呢
是的，
各种路易十四，但中间那个回马枪真的很帅，他有一个动作的细节，包括就是头被摘了以后无尽大喊一声下一个，我跟我朋友在那边啊咪咪
是的，而且那个我后来看了一些拍摄花絮嘛，就是他这个回马枪他吴京教了他挺长时间的，就是感觉为什么我将永远守护吴京啊，
就是那种老艺术家那种传承感觉、
就是首先他是促成这个项目的很重要的一个人，
对，
因为是那个八爷袁和平找的他嘛，就是他毕竟自己现在也有钱能投资也能拉来那些演员什么的，
是的是的，
而且他在整个片场就是对演员们的一自己的想法都是很认可的，
对，
就是里面那些小演员不是基本上都是那个武术出身
吗，是的是
的，然后他们自己
有的人想加一点自己擅长的动作，
是的，然后他们试过以后吴京都是支持，
对，都支持认可，
如果觉得你做出来 OK 挺好的你就做、
对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女主角啊，演得太好了，
她太好看
了，她太好了，
这个角色就该他演，我说白了，
我全程盯着他的脸，他说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压那个就是后退，因为
陈丽君嘛，
对、就是我特别想往后倒一下，因为我没听见他说啥，我光盯着他看
就是我那个一直跟我朋友说叽里呱啦说啥呢，想亲
真的，就是看完陈丽君以后觉得、
这个
标人还是
吧，就是
经历了幻觉风波以后反倒是一件幸运的事，
是的
真的，
是的，
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吴京喊丫头的那一段，就是我觉得阿玉亚就是那种就是古灵精怪那种感觉、
活泼的那种，
活泼的那种，一看就是在那种自己的家里面被爸爸宠爱着长大那种小公主、然后也很肆意的挥洒自己的青春那种，
但是我个人其实确实就虽然说我真的觉得她太美了，但是我个人确实对她的演技怎么说呢， 他那个剧场感还是太重
啊、
哦，是的，
是
的，
是有一点前期有一点，后半节
夸张，
对、
嗯，
后半节好了，
嗯，后半节演的真的很好。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肩扛那个补拍的重任，时间很短就拍完了所有的戏，
十一天，
而且是第一次演电影
嘛，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也是瑕疵，
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
啊、是的。
而且
我觉得跟整部电影一样，因为我个人对这部电影没有说是真的爱到爱，像大家一样就爱到骨子里，我觉得是好看的，但是没有好看到那个份上、
嗯、
并且我还是觉得缺点还是有很多很突出很明显的，但问题就在于当然他在整个春节档里面真的是优秀的过分突出了。而且这个电影其实就跟我最开始 就是跟很多我个人虽然说没有很爱但是我觉得很好的电影一样，就是他瑕不掩瑜。
嗯，
是的，而且
优秀的地方过分突出。
对，而且我觉得镖人就虽然他有很多缺点啊、哦，但是他确实是在我们近几年电影市场很难得的，就是感觉他真的想拍好让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是的，就是连我妈看完都觉得这个武打戏特别过瘾、里面真是十八般武艺兵器样样
真的，因为近些年那种大家的那种想赚钱感真的太重了，就
是
我拍出来我再赚你的钱，赚
完
没事儿
了。
元老不愧是
武打
的天花板，
就是我感觉整个制作组他是希望把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呈现出来的。
这奈何可能能力有限，毕竟八爷本来就是武指出身，他自己对于剧本的把握本来就不太好。
对
对对对，但是确实真的能看出来，不管是八爷他们自己本身专业的武打的动作，然后包括演员们自己的这种演绎，然后整体的这个其实真的确实就像真的就是那句瑕不掩瑜，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改的也挺好的呀，就是关羽改的最好的、
哎、
把那个感情戏删掉了。
对对
对
对，
特别好，
就应该把这个删掉。
是、哦、是，如果但万一要是陈立
就
要是跟吴俊亲上了我可能就死了。
这个我们肯定不是批评原著嘛，
对对对对，
因为原著是漫画，而且它是有点男频的漫画、
嗯、是的，
那肯定是女主会跟男主有这种戏份，但是搬上大荧幕以后，本来吴京的形象、
嗯、
他就是比原作要老一点，他跟那个女主有那种年
龄差的
感
觉，
然后 删掉了以后觉得特别好，而且最后也改成了姐妹情嘛，
是的是的。而且我
知识郎要坐马车。
但是确实知识郎这个角色是我觉得整个剧本里面做的最不好的，
对，删掉太多了、
哦、是，
你感觉你完全不知道知识郎的人物魅力点在哪里，
就是体现特别少，就只有一点点。其实
估计二里面会说吧、
原作里面他也是这种比较大智若愚的人吧，
是的，
但是原作里面对他的描写，他之前的事儿还有之后的经常说一些就是很厉害的话，
嗯，
心系天下有大爱的人，
对，
毕竟花言团团长啊、那么多人为了他愿意付出这种生命啊这些的。而且我其实确实很喜欢他和那个孟鹤堂他们俩对手戏，就陈十九那块、
啊、
他把那朵干花插进那个盔甲缝隙的那个感觉我很喜欢。而且我其实真的很期待他在第二部里面知识郎这个角色能有更多的体现，
就希望有二吧。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
可是二就没有咪咪了耶，咪咪跑掉了。
没事，二连谢霆锋都没有了呢，还我伤心呀、啊、妈，谢霆锋一出来太帅了，
太帅了，帅死我了。
其实因为他毕竟是漫改嘛，我特别喜欢那个阿维亚大沙暴那一段、
我
是
我就是大沙暴那块、
个、
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啊、这段好莫名其妙好尴尬呀，
他其实在还原原著，
他本来就是原著一个片段，
但是我觉得在剧作上来说他应该在这前面再加两个镜头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
对，
我也觉得那个地方确实有点突兀，
就是
看起来像在演舞台剧刚、
就是加两个那个阿玉亚内心的那种，然后再把这句话喊出来
就合适了、对对对，加两句话其实、
对，
但当时其实我看的时候毕竟我们
但是还是挺燃的，
很燃很燃。
看到那儿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二次元、
是
你会觉得这段干拔了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
我们这种二次元真的一下就能 get 到那个点，而且后面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动作设计。
主要那段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就是从那个复仇开始，
是的，
陈立军的那个演技就上、就是跟陈立军
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那一块他不是把那个剑灵咬掉一块吗？其实一开始我没反应为什么要咬，我还说这要耍帅吗？擦，那个剑他就开始转弯了。我说
这
牛啊，
牛顿的棺材板就压实了。
是的，而且后面那块之前那一段就是阿玉亚不是抱着老木的头哭泣的那一会儿吗、就是害怕头的小男孩踢飞的那个，踢的真的是假头，但是他抱着的真的是梁家辉本人
啊、是真的头，
是
那
底
下是
绿
幕抠掉的。
那一部拍完以后，就是他整个人都没法从戏里出来。
啊，一直哭来着。
是的，是的，毕竟报的是真人呢、啊。然后真人就真的就是死在那里了。那会儿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旁边很多人说：“哇，这个头做的好真呐、啊！”
我当时也以为是假的。
哦，我也以为是假的。嗯、结果一看花絮，我天，真
的！
我
说这道具有点太强了吧？
哦，然后也再次感叹了一下，就是老艺术家们这种敬业的这种态度。
是的，而且就再提一下吴京嘛，就是感觉这次标人算上，其实网上之前黑他的很多嘛，
太多了，
就是感觉他就是那种战狼的大男子主义的代表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吴京的电影，他所有电影里面的女主角都是强大的，
是的，
对，而且都无所谓他、
嗯、对，是
的，有的没都都行，
对对对，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里面看他的内心，
是的，
也能看到一部分。
对，
没有吴京，你感觉就是他上一，你要现在娱乐圈就这样，
嗯，
他赚钱了，大家开始黑他；他不赚钱了，大家开始捧他；他又赚钱了，大家
又
黑他，又
开始黑他，
啊、就是。嗨，内娱嘛，早完了。
哎，我还挺喜欢阿玉啊那一段的。开始的时候，他跟就是刀马跟老莫说：“你还给我带这么俩累赘。”然后过到后面打到一半的时候，然后阿玉亚出来说：“累赘。”那一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怼回去，你看谁是累赘。
是的，阿玉亚本来就强呀，人家他回去复仇，其实虽然刀马回去救他了，
嗯，
但是人家复仇是人家自己完成了。
哎，是的，是的，
刀马在干自己的事儿，在打自己的兄弟。
而且包括当时把他捆在床上的那一段，
哎、
完全没有一点色情的感觉。
哎，
你感觉
是的，
你感觉捆到那儿就是这是个豹子，这是个老虎，
哎、
捆到那儿下一秒，我要是不把他捆结实了，他就把我咬死了。对，就这感觉。
嗯、
是
的，
是的，这一段也是我确实特别喜欢的那一段。没有那种南宁特别好、
嗯、是的。那我们再聊一下下一个，就是熊出没年年有熊，反正 Raven 是年年没看，
年年不看
但今年真的有一种，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是如果实在没得看去看熊出没吧，好像口碑一直不错。
我觉得有春节档嘛，毕竟是大家开心的日子，我觉得
有
小朋友看的也挺好的、
嗯、
就跟下一部那个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一样。这部人家本来就是拍给小朋友的，就虽然网上大家又在那骂龙叔，说龙叔什么老了以后脸都不要了，拍各种电影，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至于。
你们放心吧，这个电影我看过上一部，就是《熊猫计划》。
啊、
哦，
对对对，
就是
熊猫计划一嘛，
狗屎一样。
就是我听所有的那种带小孩的家长们都很满意，
嗯、
就是说小孩看得挺开心，嗯、因为大人们没事干，想带孩子去看个电影，然后《熊出没》大人是真的实在是有点看
不下去，
下去
啊、
就是这个《熊猫计划》起码还有龙叔还有玛丽这些喜剧演，大人们稍微还能坐得住点，然后孩子们很开心，就觉得人家本来是个小孩看的嘛，不爱看咱别看就行了。
那还不错，对对对，就是我对他就属于是龙叔的。话就真的很辛苦，但是现在什么能看、
嗯、
什么不能看我自会评判。
是的，然后下一个就是星河入梦。
嗯，
这个片儿吧，就之前一直听说它是什么电影版的双人成行、
哦、
看完以后就只想说别蹭。感觉一开始你还以为是什么太空版的什么盗梦空间，后来发现就是太空版欢乐喜剧人大电影。
哦、
我看完以后就觉得能不能在王鹤棣把普通话说好之前把他封杀了，后来想了一下算了，直接用 AI 演员把他替换了得了，他的脸倒挺好看的，用他的脸可以。
我之前还给那个 Raven 我们俩讨论过王鹤棣的时候，我说我这个人可以忍受得了任何，我甚至可以忍受得了丑，但是我忍受不了涛。就是兰州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字、
哦、
就是王鹤棣在我心里就是涛的代名词，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本字典然后是配图的话，那个字旁边配的就是王鹤棣。
真的
太涛了。
说咱们也不是歧视普通话说不好的人、嗯、但是
还有一点，王鹤棣的问题他不是普通话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就是反正感觉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人安利过这个电影的，我还说我想吃一下这个安利，然后结果这个安利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退回去。其实我挺喜欢那个谁的宋茜的，但是我也知道他接不到什么好本子，
就是
主要他演技也差呀，他接不到也应该、
就是、
我觉得。
就是我们为什么讨论到王鹤棣，就是我没有接住 Raven 给我的安利，然后
啊、那个电视剧吧，
哦，对，
虞书欣
啊，对，这那个电视剧是别人配音的，就是
哦，对，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毕竟是别人配音。然后，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我接受不了王鹤棣，不光是因为他的普通话，
是他脸是挺帅的，我是觉得，但是他的演技啊，确实
。不存在什么这俩字儿、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其他东西会影响到颜值的人，你知道吗？这脸我真的看不了。
那种美女一开口是那种茶子味的，你说这美女还美吗？
不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点真的不在于普通话，就在于这个涛
啊。懂了，哎，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给我醍醐灌顶了，就王鹤棣一直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
原来 原来是涛。
希望这个节目上的时候我不要被王姐粉丝骂。
没事，我永远拥护他的脸。行，那就是下一部夜王。
哎，我说实话，我都没注意到贺岁档有这一部。
他是大年初四上的，
哦，
毕竟是港片嘛，可能不想跟之前。
说个你们不相信的话，夜王在我在香港的时候看了。
哦，是香港是之前上映的，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旺角那边，当时已经快十一点多了吧，我们在那逛街，突然看见旁边有个电影院，大墙上面就是全是夜王，然后我就走看电影走。
哎，刚才主要有点把这个港片给忘了，
哦，
就是夜王是我在春节档最喜欢的第二个电影，
哦，
就是觉得这两部值得看吧。夜王又是我们现在的香港票房保证黄子华紫华神的作品，
对，
我就想说好看，就是正宗的那种香港贺岁片，就网上对他的评价什么落后灯味了先锋女权的评价全都扯淡，
哎，
他就是港味江湖片。
又来了，
它是什么时代的背景？
是前些年十年前左右的吧。
哦，
讲那个夜总会的。
嗯，
就是毕竟夜总会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原来是
此夜王。我这次去还有好多的夜总会，
嗯，就是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比较担心，因为在这个2026年这个女性主义觉醒的今天再拍这种夜总会题材，大家总会担心你现在怎么处理，但是他处理的还是挺好的，因为他把重点是放在职场上的。
哦，
就是他把所有的人看作都是上班的人
啊。哦，明白。
香港后来发展，夜总会也不行了嘛，他们就发展在那个夜总会要被更高级的会所这种替代的那个过程中。
嗯，
然后男女主是离婚了的夫妻，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夜总会的陪酒小姐的故事。
哦，
就是感觉他是整个夜场像那种江湖，就想说就为什么以前我们那么能接受黑帮片。
嗯，
黑帮片里面也不对啊，他三观也不正啊。
是的是的，
这部片我觉得跟江湖片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他确实是某一种江湖。
哦，对，而且他也确实存在过这种人，
啊，
这些事。
是的，
哦，原来如此。
就很好看，安利大家可以之后可以上线了也可以看一下。
可
以，
可以
看一下流媒体。
我觉得菲菲这样还挺爽的，香港看港片。
是的，
纯正。
但是香港有中文
字幕
吗？
啊，对，
有是有，但是反正是粤语版，还反正挺爽的。
啊，就内地也是粤语版呀。
对，
就是有简体字幕。
有的。
啊，有字幕就还好。
是的，紫华神真的太帅了，想想他都是一个60几的人了，在里面脱了衣服露出胸肌跟8块腹肌的时候，我惊呆了。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法拉利
啊！他年轻的时候不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丑的代名词，还是票？
他跟法拉利可真没什么关系
啊！曾经还是票房毒药，但是人家一直在努力了，
修好了现在是。
行，那聊完这个春节档的片儿，就是今年的贺岁档真的是太凉了，
嗯，
就是总票房只有57.52亿，
嗯，
是8年来最低。就除了口罩那年影院没开特殊情况以外，2018年都是57.71亿，都比今年高。
哦，
然后而且今年的大年初一单日票房仅10亿元，就日均票房是6年来首次不到10亿。
嗯，
反正大年初一的上座率也是不到40%。
哎，真的，这个我确有体会，因为往年看春节档还是会去看一下的嘛。
嗯，
我最害怕的真的是春节档的人多
啊。哦，是的，坐满了，基本上都是。
坐满了。哦，然后
现在好像电影院空的，
很空，
对，基本上都是一半。
嗯，而且我现在因为不太喜欢影院人多，我都会挑那种早上的第一场呀，那种早一点的时间去嘛。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是看《惊蛰无声》，就我跟我妈两个人看第一场标人的时候，一共是4个人。二刷的时候2个人，我后边一个，我这儿一个。再往后看那个下午场的时候，人才见。渐渐多起来的。
然后今年的整体质量刚我们也说了嘛，也没啥可细聊的。
嗯，
那咱们就往根儿上跑一跑，就是先来聊一聊这个贺岁档这三字最早是哪儿来的。
嗯，
其实这个贺岁片这个概念本来最早就是香港传过来的。
哦，
就是在80年代左右，就每到过年的时候，香港的那些大明星，比如说什么许冠文呀、成龙呀、发哥刘德华、曾志伟，他们经常会凑在一起拍那种热热闹闹的电影。
啊，
然后1981年的许冠文的《摩登保镖》被公认是香港贺岁片的开山鼻祖。
哦，这个电影真太好笑了，我真的好几喜欢。
特别，就那会儿贺岁片都很好看。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片名也特别有讲究，都是那种带好彩头的那种。
嗯，香港他们很
信
这个
啊。是广东地区嘛。
对，
就什么恭喜发财啦、家有喜事啦、福星高照啊，什么那些72家房客呀，啊，之类的。
哦，
一听就特别喜庆，都是 那种团圆的故事嘛、
嗯、
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过年图个乐呵、
嗯、
但是这个贺岁档真正进入内地的观众视野并且成为一个档期，这就不得不提那个男人永远的大哥成龙
Jackie Chan。
对，就1995年的时候，成龙大哥的红番区第一次以贺岁片的名义被引入到内地。之前我们龙叔的那期节目也讲过，就红番区非常之火呀。
啊、哦，原来它是贺岁片。
是在那之前呢，春节假期的电影院基本都是放假的、
哦，
平常其实也没什么人看电影。就那个年代，深受那个盗版光碟的冲击。
是。
结果红番区在除夕前一天上映，直接把电影院给挤爆了、
嗯。
最终在内地也拿下了将近1亿的票房，那个是九几年。
哇，95年。
是，这就直接给当时低迷的内地电影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就也是从那个。收起，大家才意识到哦，原来过年期间也能赚钱
哦。
对，春节不一定就是要休息、啊。
对，往年过年大家回家了，然后今年说去电影院。
嗯，后来呢？1997年，两年之后，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横空出世、
嗯，
咱们内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贺岁片就这么诞生了。从那以后，也开启了中国电影贺岁档的时代。
哎。
嗯，
所以在聊了这么多之后，我们终于要进入到今天真正的主题了。
嗯，哎。
就是这部开启了一个电影商业新时代，留下影史经典台词的一个著名的电影，那就是甲方乙方。
嗯，
也是虽然非常不喜欢冯小刚、
嗯、
但也是就是大庆人唯一数不多喜欢的冯小刚那部电影。
嗯，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对，
每次说到贺岁档，脑子里面就会自动跳出这句话。
是的，
对。哎，来，我们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好梦一日游。
其实之前是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嘛、
嗯、
但是我妈经常跟我念叨
啊，是吗？我看过很多遍。
我妈说：“哎呀，那个甲方乙方你看过没？太好看了。”我说：“没看过。”哎，我妈就给我讲
看的电影，
对
对。然后我妈就说什么，就她最喜欢的片段就是那个土老板，然后、
啊、
要去忆苦思甜去、
啊、
村里把村里一画鸡画
把村里的鸡。
我妈说她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片段，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片段，我妈觉得，因为我每次跟我妈的审美都很像嘛，我才去看的。确实是好看、
嗯，真的，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冯小刚的电影。
对。
嗯，
就甲方乙方呢，它主要是讲的四个影视游民，
嗯，
然后姚远是葛优演的，然后周北燕是刘备演的、
嗯、
还有刘备年轻时候可真漂
亮，
漂亮，
特别周正的美女，
嗯，然后钱康是冯小刚自己演的、
嗯、
然后梁子是何冰演的，我特喜欢，
我也很喜欢何冰。
我小的时候一直把葛优和冯小刚分不清
啊，他俩长得区别有点大吧。
一直觉得他俩一模一样。
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们四个人在夏天合伙开办了一项名为好梦一日游的业务、
哎、
就是帮助顾客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
有一种那个万事屋的感觉。
是的。
然后这个影片呢也是那种小品串联式结构，就是那种小故事嘛、
哎、
单元故事。
哎，特别喜欢看这种
啊。然后讲述了几个顾客的那种圆梦经历，荒诞又引人深思的
感觉，像最早的剧本杀。
对对对，是的，就是那种代入感特强。
哎，是、
嗯、当时这个影片其实是改编自王朔的一个小说，
嗯，
叫你不是一个俗人。
You are not a、普通 people。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好，这个应该算是个中篇，我觉得
啊、
嗯，就其实最早本来是那个赵宝刚打算拍的电视剧，然后这个项目不是中间搁浅了嘛，
嗯，
然后冯小刚呢就觉得这个设定挺好的，然后于是就让王朔跟他一起改了这个电影剧本嘛、
嗯、
两个人就成了搭档。
对，最早的时候这个片好像没署王朔的名儿，反正还有点
这个事儿是里面确实有是他俩关系好变关系差的一个点、嗯、就是传闻啊，就是97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电影上映了以后不是票房黑马嘛，
嗯，
直接拿了大概3600万吧、
嗯、
票房。当时冯小刚拿到了那个120万的分红，一下子名气大噪、
嗯、
但是然后他去给王朔送了5万块钱、
啊、
然后王朔直接把钱撇出去说，我觉得这个数字我不能接受，
你这一半不给到你也应该给人家个零头吧。
然后最后冯小刚也没给王朔署名，然后两个人关系就此决裂。
那这人真是挺不厚道的、
啊、对呀、啊、是吧，
就是在我的眼里，首先我不会跟这种人做朋友、
嗯、
我可能跟王朔一样，你这辈子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以后离我远点吧。后来王朔好像还在小说里面创造了一个角色影射他、
哦、
对，那个角色好像原名就叫冯小刚、
啊、
哎，对，
然后是一个就是喜欢溜须拍马，喜欢就是给巴结别人的一个那种角色。
你看你惹人家艺术家干什么，就是真别惹作家。你看那泰勒斯威夫特，人家也是作家。
对，
把你所有的前男友全都写歌里骂你一遍。
作为第五代导演里面唯一一个算草根出身的导演、
啊、
他可能这种性格也对自己发展也挺好的吧。啊，
就是反正先以自己为主了、
啊、是的，
反正
溜须拍马某种程度上也算人家的一种优点。
对对对，
能力是吧，
对对对，
能力、
啊、这真的是一种、这真的也是一种能力、
那我们
这么说是吧，行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不管看过还是没看过的朋友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片子，我们串一下、可能看过的好多人也都忘了差不多了。我们来前庭提要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好梦一日游的第一位客户，
哎，
是英达饰演的书店老板。他呢是一个军迷，就是看了那个巴顿将军特别入迷，
哎，
想当一天二战美军四星上将巴顿。
他怎么不当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
嗨，我以为你们说商鞅呢。
他想体验一下那种指挥千军万马叱咤战场的感觉，然后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爆笑，名场面不断，因为它也是整个电影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嘛、所以它一定要把大家就是带入到那种里面去。
我倒是第一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就稍微大一点了以后再看，我心想他们拿什么赚钱，这一单得收多少
啊、
对啊，是啊，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哎。
而且他们有一个群演，不是在那边待着都流泪，
那
个
里面群演真是各个，
我算了一下嘛，从早上到晚上那个群演拿100块钱，
对，
他们那里面多少个人，几十个人呢、
是的，
想想
群演就要给掉好几千块钱、
是，而且九几年哎，
就那不会一天体验是10000吧、
高端定制啊，
可能不止，
多对一高端定制，
你不说别的，里面车，然后虽然说那
个
坦克不是自己的，
坦克是我军的。不是那个情节特搞笑吗，说旁边发现美军，然后那边回复说拍电影的别管。
就是遥远他开着那个插了新条新旗的那个吉普嘛、然后载着书店老板蹲坦克演习，结果有一个坦克兵就跟上级报告说动腰动腰，我是栋梁，在我的左翼发现了美军，我是美军，是拍电影
就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圆梦过程啊、第一个就是首先把他的装备给他全部都拉满，
哎，
就是你美军四星上将，你的军装，你的吉普车，你的作战指挥部署团队群演士兵，哪怕就是偶遇的解放军演的这个坦克，起码有一个那种氛围感是给他拉满了、
那可太有
了。然后呢后面要用那个欧洲战场地图，发现没有，就用南京地图冒充了一下。那段也特别搞笑，
我觉得那段超搞笑。就一开始不是要部署吗，其实就是虽然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军迷，但他也
不懂
那些，然后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怎么样？
到玄武门？
说着说着成国军了。
而且那段我觉得
欧洲战场，
但是那段书店老板也特聪明，
特别慢，你赶紧的。
他发现他自己不会的时候，就采用了那种老板向下级提问的方式：“你部队到哪儿了？”
适合当领导。而且之前就是他们在那个路上开到那个作战部署基地的时候，那个对话也特别搞笑，就用的是那会儿那种翻译片腔。
我
再见，
踢你的屁股！
再见了，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
对对对。还有特别搞笑，就是他们出来的有一个小孩站在上面看他们演电影，然后英达看一眼，很children，我心想不加复数呀哥，
应该说 kid。 就是当时反正他视察伤员，整顿军纪，踢逃兵，骂这个部下太慢，以及在他作战会议上头头是道，一言不合就枪毙战败的部下。姚远和梁子挨个被枪毙的时候打空包弹还用啊两声。
哎呦，我没当过啊，不是我没当过，
我没留过鞋，然后还要给群演说脱脱脱脱脱，我脱着走，我晋升你为上师，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人家本来是
群演，
就把人家弄成上师，还降级了，说是。
之前那个葛优的那个台词也特别好玩，就是我们的口香糖已经供应不足了，我嘴臭的已经不能去亲吻那些在场
的，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够了，我是巴顿不是恰能剧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你懂吗？
太好。
然后遥远的那一句台词也特别搞笑，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五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我在想这到底是哪儿，这
打的哪儿的仗，这是。
太好笑了。
就是他是用一种那种就是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焚式喜剧，就是那种荒诞的身份错位制造的笑点。
就是、他很胡搞，但是又很认真的胡搞、
哎、是的，他们演技都好好呀，
好，
太有信念感了。
对，然后刘备的那个角色，他在最后边那个葛优不是被拖出去了以后吗？然后后面又出来一个被何冰那个
何冰，
对，他被枪毙了。
我太喜欢何冰老师了。
对，然后那个刘备角色说了一句：“你被毙了，毙了也好，休息了，杀青了，
歇会儿，
歇会儿。”
当时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不是在 B 站上看的吗、？B 站有个弹幕特别搞笑，说这是超真实扮家家酒。
是的，太真实了，我也想办一次。
沉浸式，
说妮妮一定会喜欢这个，就蜡笔小新妮妮，
太沉浸了，
真的。
然后到了梦醒时刻呢，这个老板依然是意犹未尽的想加钱续费，说你们搞什么一日游，搞个十日游、
啊。对，
真的，这么看来，书店老板可真挣钱呀。
对，然后大家呢就上去把他的将军服扒掉，露出了里面，
直接现扒呀。
对，反正反差感很满嘛。然后大家就在屏幕上说好白好白好白。
哦，真的。好白
好白，
而且
书店老板不用出去。
是的，葛优还说呢嘛，现在是和平年代、你想打仗也轮不到你，你好好当你的书店老板吧。
对，是的。
他其实有一点在讽刺小人物的英雄幻想，同时呢他又带着对平凡人梦想的成全，很温柔。
是的，就是从第一个故事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他在每个结束的时候他们还要上点价值。
对，就是他奠定了整个片子成全别人陶冶自己的一个基调，然后让我们更期待后面的故事会怎么发展，他们还会做哪些就是为别人完成的梦想。
嗯，第二个梦想就更搞笑了，第二个是个厨子。就
那个这个对的，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太老就是伙夫。
就那个李琦老师啊，真的长得太像厨子了。
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厨子。
然后这个厨子就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不严，他一来特别可爱，他坐在那儿跟冯小刚两个人在那儿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97年香港要回归了，你知道吧？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所有的屁事儿都在那儿。对，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藏不住事儿，你知道吧？
就是别人给他说一点秘密，他就秃噜出去了。
对，他转头就说了，所以他一直都很懊恼，觉得自己就是不够沉稳，没骨气嘛。
嗯。
所以他的梦想就是想当一次那种硬汉，就是那种
有骨气的人。
对，哪怕只有一天也能守住秘密，成为那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对，
然后当时真的我觉得最可笑就是你现在告诉我一句话然后让我什么都不说，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太坏了，
太牛了。
打死我都没想到他能说这句话。
对，我当时一看这句话我就笑得不行了，你知道吗？嗯，而且他们当时布置的那个刑讯现场还挺真的，摆出了各种刑具。
他那个话你还没说呢，他那个话打死我也不说。
对，告诉他的这句秘密就是打死
我
也
不
说，
不管谁说什么你就说打死我也不说。
而且刚说完这个刘备不就进来了吗？我们就用演员名吧，不然怕听众朋友们记不住。
是的是的，
刘备进来以后就说你们聊啥呢，说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打死我也不说。他已经说
出去了，其实已经说出去了，但别人不知道啊。
刘备不是还在那儿就是美人计的时候吗？
哎，对，
葛优他们已经下楼了，在楼下的时候他们几个在那儿问，然后就何冰问他说，哎，你跟他说了句什么话呀？他说你相信我，这句话你们打死也问不出来。
是的，
我还
就不信了。对，他们就是让自己的演员也去，
对，
参与到了这个演技，
而且小团体也有点在较劲。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美人计里面那个，因为大家都是贫穷剧组嘛，刘备演的他是要那个唱戏的戏子，然后去用那个美人计。冯小刚走的时候说戏已经开了，啪把那个收音机打开，然后收音机里面唱戏。
咱也不能真啥都会是吧？然后结果并且为了营造这种真实感，他还跟他说你把那个花盆砸下去。
哎，对，
触发支线任务，
对，是的团伙。结果没让他砸下去，直接给葛优砸晕了。
只有葛优受伤的世界，
要不咱停了吧，我腰费我出。
葛优还在保护列宁同志，也不知道串戏串到哪儿了。
他那句保护列宁同志
最后还在那演呢。那块儿搞笑，
这就是演员的素养。
厨子，然后厨子还说要不算了，这今天就到这儿、啊，
要费我来出。
然后结果他们说不，我们一定要让你爽到。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何冰那俩人太想做这句话，
对，还要在那审。
对，结果审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厨子不光嘴不严啊，胆子也小，就是面对看似很凶狠的审讯，刚开始还挺嘴硬的，说你不知道我是川菜厨子吗？那辣椒水一点都不辣，
对对对。
结果没多久就吓得破防了，不光没守住秘密，自己做菜哭哭加味精，然后
你得把所有的厨子该说的秘密、不该说秘密全说出去
了，对，十桌八桌写花账全说了，然后最后直接吓晕了，
对，
然后这场圆梦最后就是那种闹剧收场嘛。然后我觉得后边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就是厨子也认清了那个现实。
哦，
就
是的，我觉得这个角色最后真的挺可爱
的，那个价值特别可爱。
对，他们几个不是坐着那个黄面的，你知道吗？对，然后把那个厨子送过去，那厨子下车的时候，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硬汉真的不是人人能当的。
哦，
过去的英雄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是的。
然后让大家就是也能瞄，就是对我们的先烈感觉到敬佩。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厨子人可真好
啊！
我现在消费者哪有这么好说话呀？
哦，真的，
还怪你公司业务能力不行呢。哦，到时候就，
而且最后他们也反应过来了，他说那句话就是打死我也不说。那段很搞笑，
太坏了，我当时觉得
怎么说呢，就是同行里面聪明的人太多了。
哎，
然后后面一个故事呢，其实是大男子主义者的一个故事。他其实讲的是有一个顾客啊，他叫张富贵，这个张富贵的演员呢是傅彪老师。
然后他的非常的大男子主义，他就希望通过这个好梦一日游去体验一下被蹬牛做马的受气滋味。
从第三个故事开始，他就是那种多线并行的，
哎，
就是一起。
对，
他当时是在跟那个刘备两个沟通嘛，然后刘备就听他说那些话，越听
越
生气。
对，妈还用花钱找骂，你给我等着。
是的，
多少沾点字母啊。
对，主要他对，
真的，
他对他老婆特不好嘛，刘备就越听
越
震，
生气。然后他刘备就跟他说，就说是你想要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说啥都有人呲你。
嗯，
然后他说对，然后是脏活了一会儿都得你干，他说对，干啥都得骂你两句，然后扇两耳光都是轻的是吗？
嗯，
他说对。哇，然后他说这肯定满足你。
这个顾客真挺贱的，就是他觉得自己老婆对他太好了，他想不通为什么。
对，因为他对他老婆特别不好。
对，
但是呢他就觉得这样还对我好，是不是因为受虐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
所以他才想来，
真的有病。
他当时给他安排的那个角色是个佃户嘛，就是欠那个地主家钱的。
这段是特别有名的。
哇，那是最有名的一句台词。
对，而且
汝家也没有余粮了呀。
而且感觉那个造型真的是葛优那个演艺史上最经典造型之一。
对，一开始就说那个给他安排在了旧社会嘛，旧社会的时候安排他是个佃户，佃户家里面全家人都很穷。
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还何冰那个角色进来还说呢，说老爷那个张佃户家没钱交余粮了。先是我们这段特别经典的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啊，地主家也没余粮啊，那大姑娘呢，大姑娘走西口了，走西口就是因为太穷了，已经跑出去打工了啊，也有那种跑了的这种意思。那二姑娘呢，二姑娘已经让隔壁李家地主给带走了，抢先一步。然后后面更夸张的来了，就说那他老婆呢，啊，真的就是把这个人压榨到底啊，压榨干。
然后刘备那个角色地主婆啊，不是还说呢，
对，
这个张佃户来了，咱就让咱家的什么
马
呀骡子呀都
歇
着
吧。
啊，
对，
然后马上就把这个大男子主义的张佃户关到那个小黑屋里面拉磨。
这个突然就让我想起来好多《武林外传》里面有好多都是借鉴甲方乙方的在拍，又包括就是拉磨这一段让郭芙蓉拉磨。
然后直就是拉了三个小时的磨，在那个屋子里面一直拉，拉完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张佃户拉出来当那个人肉马凳，然后当马凳呢，其实就是地主要上车了嘛，没那个凳子你就跪地上，就是那种跪式服务。但是这会儿佃户的嘴还硬着呢，他跪地上说这有什么呀，然后马上又被踩着走。但是他说的时候已经在咬牙切齿了，
快破在破防的边缘，
对，在破防边缘，但是还是在嘴硬，他就觉得我老婆这么爽吗？ 这种过分的想法。后面呢就是到了那种就一定要干的事儿，什么那个沏茶呀、烧水啊，但是他一有不对就被那个地主泼一脸水，刚开始都被泼水他还你然后马上葛优就你什么呀你，然后他有苦说不出有气不能撒，这真的就是一些家庭妇女的真实写照。
是的、
嗯、然后后来他给那个地主婆刘备捶腿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扛不住，腿扛在肩膀他就睡着了。完事儿的那会儿这个葛优想拿那个棍子给他抽了，就那个烟枪嘛特大、嗯、给他抽醒，但是这会儿刘备就把那个发簪拿下来扎了他胳膊一下给他扎
醒了。对，一开始
他轻轻扎的，
对，一开始他不敢扎，
对对对，
就是说没办法没事儿你扎吧，这不是享受虐吗？
哎，对，是的，就满足顾客的一切需求。然后这会儿他被扎醒了以后，他就绷不住了，然后说要去消协告他
啊，说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告你们！哎，别介，赶紧你坐，我给你沏茶。
对
啊，然后这会儿就这个梦已经醒了嘛，然后大家就过来安慰这个张富贵，然后葛优就对他说：“你知道这受气的滋味不好受，以后就别再欺负你老婆了。
哎，
人心都是肉长的，两口子要互相体谅的，
上价值喽。
哎”是的，
而且好处就是说，这个人呢，就经过这件事，张富贵也终于知道他老婆一直以来的忍气吞声，真的不是因为受气觉得受上瘾有趣，而是因为为了家庭的完整，为了家庭一直默默的忍受跟付出。
然后他当时回去也是第一次给老婆买了菜，帮他擦脸擦手，把、老婆感动的是泪流满面。
哦，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确实是这个在。作品里面啊，他将心比心，开始分担家务，也给他老婆道歉了，
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你就是映射到观众嘛，就是
对
你家的老婆也不是怎么怎么的，你要对老婆好一点什么的。
是的，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特别可爱的地方。
对，
他是真改了呀。
哎，对，是的，
你看这手上呀，你这手上怎么全是口子呀？
哎，对对对，
是的，
这个就是。上了好价值了，
对、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也是菲菲最喜欢的。
下一个故事就是大宽想吃苦的故事。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还在想电影是不是快结束了？我一直就是不希望它结束，你知道吗？就想继续看，继续看。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大宽尤老板。他之前就跟葛优认识、
嗯、
他一开始就找到葛优的时候还说你们最近是不是又到处骗人呢啥的，反正感觉葛优也不怎么喜欢他、
啊、
就是那个暴发户特别高傲自大的
那
种、
就是、那种关系不咋地的老同学，然后聚到一块了然后互相怼两句那种
啊。然后他就说自己哎有钱，天天应酬，顿顿龙虾鲍鱼，日子
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才是人过的日子嘛。
然后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反而觉得没意思了，就想体验一下苦日子。嗯、然后他给好梦团队提出的梦想就是想吃点野菜棒子面粥，最好一点荤腥都没有。
哎、
要是让我吃到一点带荤腥的，我就跟你们没完。
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对于是呢，好梦团队就花钱把人送到那个葛优。刚遭了灾的边远山区的二舅家去吃苦，
他二舅、嗯、他二舅的老婆是刘星的姥姥。
哦，对。然后临走的时候呢，收了他的车、手机、钱，就说约定他什么时候想吃肉了再来接他。
这是不是变形记的最初的
最敏感来源？最初的一个。然后说你想忆苦思甜是吧？你去吧。
对，葛优走的时候呢，还特别叮嘱二舅说，
千万数好你家的鸡。
把鸡那个数量都对一
对，每天晚上对一遍。
结果呢，他们不是后来到处帮人圆梦吗？把这个油老板给忘了，
对，正儿八经给忘了，忘了俩月，
因为他也没手机，也没法联系，
就说忘了。哎呦，
过了俩月才想起来。后来呢，葛优他们开着豪车来接人的时候，
哇，那个场面太好笑了，
那个
他当时趴在那个窑洞上面。
蓬头垢面，
满脸胡子拉碴，也会推头吐脸，就听见有那个发动机的轰鸣，充满期待的抬起了自己的头，发现是自己的车，泪流满面。
你感觉当时那个台词，你咋才来你？
妈火不蹭了，
真的。
哎呦，特别搞笑。
然后去了以后，葛优就问二舅说：“那个怎么样？他吃苦了吗？”然后二舅说：“这油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眼睛就发绿光。葛优问，那他现在想吃肉了吗？
他说连耗子都吃了，
就差吃人了。
是的，把我笑死 死了。
然后二舅就又问家里的鸡呢，然后二舅妈说不光把家里的鸡吃了，全村的鸡都没着了。
然后在车里的时候一边啃着烧鸡一边跟葛优说，我吃他一只我还他一池子，我给他们建个养鸡场。
对，最后还说了点那个正能量嘛，
哎，对对对，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脱贫致富，以后就没地儿送你了，只能把你送到那沙漠呀那边去了。然后刘老板说，我这辈子都想跟龙虾睡一块儿，
我
再也不去了，
我结婚了。
太好笑了，这个最搞笑的是当时葛优突然想起来那还有个人。
对对，
是我忘了，
我俩月了。
忘得死死的。
我设身处地代入一下老板，我感觉
就是我再也不吹牛了。
我真贱的。看下一个故事，为情所困的青年自杀这个故事。
在这个自杀之前呢，还有一段，就是他们俩不是那个葛优跟刘备不是在逛街吗，
哎，
然后
那会儿是因为那个刘大妈还是什么大妈，
居委会的，
居委会的大妈来，然后跟他们说马上十一国庆了，然后你们这种文艺单位一定要什么给自己挂好红旗，然后做好准备。那个，他们说那我们明儿就上街做好事儿去。
哎，
然后说你们能做什么好事儿？说我夸人呐。
对，哎，他们两个在
人就夸，
在那个公交车上，你看那位男士，什么西装。这
西装
就跟贴在他身上的一样
定制的，是吧，
对，然后那手，哎呀，那手一看就是弹钢琴的，等一下他怎么往别人口袋里戳。小偷。
你看他偷钱包那动作太潇洒了，只用两根手指的。等一下他掏的好
不
自
己的钱包啊，
抓小偷。
对，然后他们不是在那个公园里面晃吗，看见那个河边站了一个女士，
对，
然后葛优马上冲过去说，一年前的今天我也是从这儿跳下去的。
最开始他们是先在那河边夸那个跳广场舞的
大
妈，大
妈，哎，
说大妈你有四十吗，哎，大妈我都78了。
结果说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傻，然后那个女士看了他一眼说，你现在就不觉得你自己傻吗，我在这练气功呢。
他们俩人在路上走，一路夸一路特有意思，
因为太好笑了。
去那个家具城，然后还夸那个导购小姐，您这一定是那个
空
姐退下来
的吧？
对，
悄悄说，然后还在那，然后给导购们夸的开心的。
哎，
他们在医院不是遇到了这个。就是刘震云饰演的失恋男青年。
对，我小的时候还没注意，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大了以后重新看，我才就
刘震云嘛。他呢是因为屡次遭到分手，极度的自卑，多次自杀未遂，甚至想饿死自己。
对，因为当时说的是他一直被人甩，然后是也找不上对象。然后我一看啊，这长相是找不上对象。
然后呢，他也是好梦一日游的第四个客户嘛。
但是他是免费客户。
他呢总是被女方甩，觉得自己没有人爱，没有价值，对生活彻底的绝望了，一心求死，感觉特别像就之前那个武林外传里面那个，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上吊方式我都自杀方式我都试过了，我撞墙也死不了，跳河也死不了，我水性特别好，要上吊一半地震了，房梁塌了，把我压骨折了。也挺搞笑。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医院遇到了他，决定用爱情梦加富贵梦来拉他一把。
嗯，
对，
他们的圆梦方案是这样的。公主晚宴，
阿姨土鳖公，不是
阿姨土拉公主，阿姨土鳖是
郭德纲
相声的阿姨土鳖公主。
对，然后呢，他们团队就给他安排了一场极尽奢华的王子晚宴。
对，我感觉就是这个甲方乙方整个，他们不是都是北京的嘛，就说话跟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都一样，就他们北京地区特别喜欢用那种就是政治语爱用的那种语言来说话，就特别好玩，什么国家
主要也跟他们那个时期有关系。
是
他们这种，因为毕竟原著嘛，原著是王朔写的，然后像他们这种大院青年说话都是那种毛主席语录上的。
对然后呢，刘备就扮演高贵的公主，对他温柔体贴，满眼欣赏。
关键那个真的很好笑，就是什么都已经通知到我们国家的外交部了。
对，一开始他不是拿那个请柬去那儿赴约嘛？何冰他们还装的那个就是保镖，说你是谁呀，啊？把他抬出去喂狗。
对，然后呢被那个公主救下来。
那会儿真的挺好笑，他们刚才说来把它煮熟了喂狗，然后刘备说把狗煮熟了喂他。我当时什么玩意儿，
霸道公主爱上我。然后不管是从场景还是礼服，包括就是排场，都给他全部都拉满了，让他体验被爱、被尊重、被捧在手心的感觉。
对，不是在那个什么公园嘛，还都是那种埃及建筑。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在那个青年一开始他是非常麻木不幸的嘛，就是到后来他慢慢的被这些温暖给打动了，他的眼睛里面逐渐有了光。然后呢，公主就对他说：“你很好，你值得被爱。”遥远就质疑，这是欺骗，不道德。
对，
遥远的这个地方他不光是觉得不道德，他好像有点吃醋，你知道
吗？对，他跟刘备不是有点在谈恋爱嘛，
中
间
一直在说你跟我结婚吧，结婚了我爸就把房给我了，这个事儿。
对 对,
对,
对，
是的，就是这块他们俩就是葛优那个角色跟冯小刚他们俩在坐在旁边聊天。
对, 对, 对，
就是说葛优说我们这么干是不是不道德，就是感觉在骗人家，然后冯小刚就说是给癌症病人注射吗啡是道德，然后给健康的人注射是不道德的。
对，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救人命的事儿不是不道德。
对
对
对，
他们说的是这个道德它不是空泛，脱离对象孤立存在，那这种的话它是不合适的。
能救他命那就是道德。
对，但是如果真的是给一个垂死的人给他一份吗啡，给他一份帮助，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所以在梦醒以后这个青年也就不再寻死了，他就说原来我也能被人这么对待，我要好好的活。所以这个故事他这一段就是也是非常温柔啊，用那种虚构的美想美好去填补了现实里面自卑与绝望的人，也告诉我们观众再卑微的人也值得被爱，你也有活下去的理由。
对，就是这一段刚才我们提到嘛，就是葛优不是有点那个吃醋嘛，
哎，
就是从一开始他想结婚，然后问刘备要不要跟他结婚，然后刘备说我要找一个那个意中人，
能让我他的原台词是能让我神魂颠倒的男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结果他其实也是因为这场戏以后，刘备发现自己好像也喜欢上他了，然后就跟他开始谈恋爱了。
哦，
对，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的房，然后就说我爸跟我说要是我再不结婚就把房子给我妹了。
哦，
但其实他是喜欢刘备的，但刘备一直觉得可能你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说没有爱情的这个结婚是不好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个人啊就觉得他俩就是那种对抗路情侣。
哦，是的，那会儿其实一开始就是互相有好感的。
对，我个人其实最开始在电影最头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俩就是那种类似于情侣的那种关系。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比较嘴硬的那种类型。
而那个时候就是你看过所有那个时期王朔
的
小说的话你都能明白，
对，
他书里面所有的男的都这个德行。
而且那个年代好像流行这种
流行这种很油的男人。
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爱情片王志文的那个好过把瘾，他俩也是这样的
啊。
那个什么父母爱情不也是这样吗？一开始
就是反正两个人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干，但是就是不能对说
对
方我喜欢你。
对，谁说我爱你就是输 了,
输了。
那个过把瘾里面那俩情侣从头到尾都后边都结婚了，然后也在一直争论你到底爱不爱我，谁爱我更多。
对，就是那种对抗路情侣也是情侣吧。
对，一开始他俩就说房子的事儿嘛，刘备就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
福
的，
不幸福的。
然后葛优说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他俩好像恩人和 S
结果
的对话呀。
你知道当时那个弹幕说哇真像了，那可是北京的房。
那是真的。就我感觉他俩那个对话就最开头的时候，葛优跟那个周北燕
说这个房子很重要，圈起来后面要考。
是。
而且当时我觉得就是那个葛优跟那个周北燕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其实本来我听着就是调情，这两个人在那说来说去就啊小情侣
的，就是
嘛，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要吵去床上吵，
就是互相怼一怼这种。
对，
是的，
就是感觉他们俩的相处模式就是这种。
对，
其实他们俩灵魂上是契合的，
因为他俩一直是绑死在一块儿的，包括去街上夸人也是他俩在一块儿，
是
他俩站在一块儿一看就是情侣那感觉。
对，
你俩搁这唱双簧呢。
而且三观不一致也一块儿干不了好梦一日游。
就是当时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不也说了吗，就是九分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哎
我们看下一个故事。
然后下一个故事呢，其实也是他们俩一起找到的这个契机，就也是他们俩在路上逛嘛，葛优跟这个刘备逛着逛着发现路捡了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呢是上面那个牌有脖子上有个名牌
写的唐丽君，
哎，然后葛优还说
葛优说这个狗这名字这么起的
关键你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编辑部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俩呢就去找这个狗的主人，这个狗的主人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位用户，这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女明星，是徐帆演的。狗子不是还在送回来的路上吗？但其实唐丽君正在跟她的两个助理大发脾气啊，说你
当时他是被粉丝围着签名，结果狗给跑丢了，
哎、对
让他俩给捡上了。
我感觉他就是纯粹把狗忘了。
嗯，对、
啊，确实是忘了的事儿啊。完了以后呢，这会儿他还跟他俩助理说：“你们报警了吗？灯爆了吗？那些你们找不着，赶紧去找呀。”
然后那边就说：“我们119火警。”120110飞行，112什么交通警，我们全报了哦，122我们全报了，
能报的真的是全报了啊，但是找不回来嘛。然后好，就在他发脾气这会儿，这个葛优和刘备就带着小狗就回来了。完了以后，他真的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就开始对着这俩人也开始大吐苦水，说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就是当一个普通人。
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就是唐丽君看见狗的时候，把那个狗抱过来，然后一直没理那个门口。就是送还给狗的葛优和刘备俩、
啊、对一直在说嘻嘻、
哎、妈妈的怎么怎么，然后那两个人站在门口的那个表情也很有
耐人寻味哈，
是的是的。他诉苦呢，就说自己的生活太累，出门就被围堵，没完没了的签名啊，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说哪怕只有一天我也想当个普通人。完事儿呢，哇，我们好梦一日游给出了一个方案，釜底抽薪。
所以你感觉那会儿其实刘备和那个谁
葛优啊，
听见这个话、一个是给自己拓展业务，另外一个是
有点公报私仇的
感觉，有那感觉，
心里面蛐蛐的。
你
这就是贱的，
想当普通人是吧？好的、
因为他那个表情就很有意思
啊。
是是的。然后他们的这个釜底抽薪怎么抽呢，就是给唐丽君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他吸引了，
以后我们退出影坛。
而且他那个发布会特别的
高
傲，就是那种、
就演出了那种气势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退了，而且这个唐丽君是没有出席在现场的、
是
他们拿着唐丽君那个签名的那个授权书，说他授权了，他就退了、
然后当时那个记者不是问吗，你会跟四、跟谁结婚、
你会跟汤姆克鲁斯结婚吗、
你会跟汤姆克鲁斯结婚，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太好笑了。然后后面那个记者不是还问了一个，
第一个是你会上春晚吗？
对对对，
说再不上了、
对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记者他说你好我是哪哪记者，那记者那台词太磕巴了
不然挺好笑的，但那个记者是真的哦是真记者
真的吗？
这个不是演的呀，这个不是，他是真的退圈了的吗？
对，就是剧里面是真记者、
对
剧里面不是演的，是真退圈了、
我以为我是说里面演记者的那个人的台词可真差呀、
是的。
你说你就当他是一个刚开始的记者，然后去采访这种事情，觉得哇了不得，我们当红女明星吸引、
这可是大新闻、
激动，好不容易采访女明星
就是。然后而且我记得他们这个台词里面还有一段啊，说这个唐丽君呢是因为这个粉丝呀、太热情了，工作实在是太重了，所以说不了了我们才退的。我这真的是把这个锅甩得干干净净、
对，就是
简直就是触到了粉丝的逆鳞。现在咱干嘛，哪个爱豆敢这么说，你就给我死
是的。然后大家听见就很生气呀、
哎，是的，
你还一天享受着大家享受不到待遇，我们给你砸着钱哦，你还嫌弃上了，那你以后再不要哦，你看着我们，
你看着啊、马上这个看着的结果就来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唐丽君她还挺享受这个清静的，穿着睡衣品红酒，就推掉了所有的邀约。但很快她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真的没有人来找她了。
是的，人家大家都生气了。
对，
对啊，
想上晚会吗？
对啊，以前的那些宴会啊，现在变成她高攀不起的
了、
嗯。
对，然后想拍电影吗？也没有人用了。然后后面也又在折磨她的两个助理了啊，说这个助理。
两个助理都要走了，一个是保镖，一个是经纪人。
经纪人，
哎、对，
然后都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两个人点了一下头，那你们走吧，走之前让我给你们
再签
一
个
字
吧。我现在
手都是签名，那就再签一次嘛。
对，这一块就这种巨大的落差确实也让他唐丽君就慌了嘛。然后他一开始就打电话给葛优他们，然后就央求说能不能让他再火起来。这块又开始了，马上最经典的东西又出来了。这时候葛优就给他出了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建议，说哎， 要不你去告我们吧，记者特别喜欢明星打官司这种新闻了，三炒两炒说不定又把你炒红了，求你了，告
我
们吧。
哎，我还说那个，就是用他明星最在乎的那个什么权，
名誉权，
然后打官司的费用我们出。
太好笑了
啊！这个故事真的，我觉得放到以前看可能觉得还荒诞点，但是放到现在那是写实。
哎，不过这么一想，他们真的挺聪明的。
嗯，
就其实他们想好后路了。你要是反告我们，就说我们是你没有给我们签那个字儿，我们瞎说的，
哎，
把那个锅甩出去不就行了？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还能趁机再吃一下明星的红利。
哎，对，
推广一下自己的公司，
真的是聪明，就是黑红也是红嘛。
哎
哎。然后这个故事呢，他也是特别精准的讽刺了那种就是那个矫情，就这种人呢，他既要名利又要红利，还想要自由。
然后最经典的那句话，我求你了，告我们吧，
也成了影史经典台词。
是的，是的，
也用在了我现在多个地方，比如说我打游戏的时候，我求你了，你弄死我好不好？我求你了，你顺着网线过来打我一个。
对，然后后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好梦团队的最后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免费。
哎，是的，是的，
而且是整个故事最感人的一个段落。
对对对，
哎，
也是成本最大的一个。
嗯，
就是当姚远和朱北燕他们两个人不是领证了吗？
嗯，对对对。
然后领证之前不是做婚检，
哎，
嗯，然后在医院里面两个人耳朵上都带着一个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叫什么棉签还是那个棉花压着，
嗯，
棉花球，两个人正在那说，哎呀，这结婚怎么这么麻烦？正说着呢，结果旁边坐着
对面有一个人哭着呢，
啊，在那儿哭着呢。那个人就杨立新，就是杨乐的爸演的，
嗯，就是那个博弈考的爸。
啊，对，我太喜欢杨立新了，我们建国同志，啊，
我也很喜欢。然后呢，他呢，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患了癌症，
对，肝癌，
对，而且他们两个人呢，一直以来这20年都是两地分居的情况，
哦，
他在北京住单身宿舍，然后他老婆呢，一个人在青海，然后现在马上他老婆都快去世了，两个人也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因为没有一个居无定所嘛，没有一个自己的家。
当时葛优和那个刘备两个人就回家了，
两个人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就睡不着啊，然后就一直在那想，结果两个人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人说了一样的话，咱把房子借他吧。
对，
是的，你看这就是人家情侣，本来人家两个人就是那种
都很
三观一致，善良，心里面想的啥都一样。
而且就是葛优还问他，哎，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刘备说是啊，说的你不也这么想？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那怎么找他呢？说想着只能说那就去医院找呗。
嗯，
结果后面他们终于是把这个人找见了，然后在火车站就把钥匙给他了。
对，
给他之后呢，两个人走出去，说的时候可大一脸，转头过去，他问刘备：“
我说的
是
借
吗？
不是给吗？”
给吗？
特别
吓人。对，然后包括到当天，他们那会儿应该算是大年夜了，可能已经过了很久了吧。
对，
然后就是冯小刚，然后他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就大年夜，感觉像总结一下
那个
开个年会，
团建，
对，团建，喝点酒，吃个饭，总结一下咱们这半年的这个工作情况。
过去的一年，我们粉于同舟；未来的一年。
我们携手共进，结果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葛优还在那想着：“我说的是借吗？
要是不是借，这成本可就大了。
而且这把可就太大方了。
对，
而且那会儿。”
杨立新他们那会儿就是拍的那个也特别感人，他把自己老婆接到家里来，两个人都。
杨立新不是骗自己老婆单位终于分房了吗，把你接过来住，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到那个房间，但是他还要假装就是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房，
对，是咱的房，他也没见过嘛，也很惊喜，
他老婆应该也看出来了一点。
嗯，是的，
他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坐在里面都有点局促的那种感觉。
是是，
而且我其实后面他们葛优他们在桌上吃饭的那会儿还聊到那个啥，就是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越来越好了，万一要是这个癌症能攻克治好了咋办，那是不是得一直借出去呀，然后又在想，这也不能让人家治不好呀，能活还是要活呀啊！
对，
然后
正聊着，
对，正聊呢，
对，杨立新就进来了，然后把钥匙还给他了，
嗯，
然后本来他们还在那说，哎，嫂子怎么样呀？杨立新说他走了，
哦，
对，就还在那说，要不你想住，你们再继续住，
对，还在那假的，
其实心里很慌张。
杨立新就说他已经走了，说他特别开心，说最后再没有遗憾了，
对，
而且
很珍惜这个房子，
而且就说每天打扫的干净了，到最后动都不能动的时候，还让他每天扶着他在房子里转悠光看，
哎，
对，真的特别难受。
对，而且当时不是那个谁葛优还说了，就整个点了一下我们这个剧的题嘛，在他们开团建的时候，
哎，
就说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
因为
然后大家就说，哎呀，真仗义。然后
他们这会儿不是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嘛，说我们这钱好像是越赚越少，
然后没想到他们就说这就叫觉悟。
对，然后当时那个葛优还说呢，说那大不了咱就不赚钱了呗，说我就以后管饭就行。
哎，对。
然后刘备还说那没事，咱就索性直接办成慈善
机构
吧，
对，拉点投资，
就
让有钱人掏钱。
就是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吧，就是他们背后全是锦旗
啊，对，
那个锦旗上写的东西也特别搞笑，什么我给服务到位，是人民讲究，什么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就
对，
反正写的
锦
旗
特别好
玩。
最后这个杨立新演的这个故事啊，其实确实是我感觉整个电影的最重要的演吧，我觉得，因为甲方乙方其实整个故事就是那种梦嘛，好梦一日游嘛，说了，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它整体是那种很虚的，所以说，但是最后的这个故事它是很现实的故事，
哎，是的，
对，
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有点像那种定海神针，一下子把这个极其悬浮的故事就拉回来了，让他不至于真的是虚的，然后当时最后那个镜头我真的特别喜欢，就是杨立新站在那个外面的大雪里，然后
上面一个大灯笼，
对，上面都是那种大红灯笼的那种走廊，他当时站在那个风雪里面，上面是那种特别暖的大红色，
是的，
但只有他站的那么一个四方的那个方块
是蓝色的，
那个里面整个是冷色调的，
对，
而且配的那个对白就是
开篇的那一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对，你就感觉这句话就变成了整个电影所有情绪的一个出口，
对，
是的，
然后就是一听就感觉鸡皮疙瘩起一身，
对，就他一下子就从一个荒诞喜剧变成现实主义，从玩世不恭变成那种真诚温暖了，
对，好，
一下子这个电影就怎么说呢，就是从一个7分的电影一下变成了9分，
对，
对，
好梦只能一日游，但是当梦醒的时候唯有感叹难得糊涂啊人生，
对，就这句话它有点像什么，就这句话也是整个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用那种最淡的语气但说了最浓的一个情绪，而且呢也用最普通的话戳中了最普遍的一个人心，然后同时他用了一个年份去定格了一个时代，就
是
用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感觉好像这个时代的温度整个被人留住了，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再看甲方乙方真的感觉那个九几年就是充满了那种经济上行的蓬勃感，
是的，
然后真的是现在的电影我感觉怎么都没有的东西，就是这几个故事虽然很荒诞嘛，又调侃了所有人，
哎，是的，
但是就是有呼吁没有那种说教的感觉，而且感觉他们几个人真的是那种真诚善良的感觉，感觉那些顾客也都是善良的，向往那种美好生活的那种人，
对，
真的就是经济上行的美呀，
对，而且大家其实都知道这是一场梦，这个梦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期是正刚好处在我们在怎么说呢，算是改革开放的后期了吧，
对，蓬勃发展嘛，
对，我们那会儿是真的已经差不多实现了吃饱穿暖，然后人民的那个精神需求开始增长的时候，
是
的，所以那个时期怎么说呢，不光是电影里面这种好梦一日游吧，包括电影本身也是当下那个时代的一个需求，因为大家很想在大荧幕上看见一个梦，然后去满足自己的精神层面的一种怎么说呢，快乐
、其实就是精神粮食的需求了，
是的，而且整个电影它一直在强调是那种真善美的力量，
对对对，
就是感觉大家做一个善良的人，
是的，
对，他一直都在那说的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是追求真理，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这个片子真是常看常新，你每一次都能有不一样的感悟，
对，其实在这之后冯小刚还拍了私人定制，
私人定制
当时就感觉是模仿这个电影吧，
难看，
直接就是狗屎，
是，
但是确实我当时看，因为私人定制我也去看了嘛，我就觉得一般，
何止一般呢，
对，因为一开始还挺期待的，想着是甲方乙方的算是那种续集嘛，结果看完以后就是一个大失所望，
就感觉很明显的是他们那一代的导演，我不知道是所有人还是什么，但是我对冯小刚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他拍电影和他成名的目的就是想脱离群众
啊，是的，
是，
他就是想过人上人的生活，
对，所以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嘛，这不是连上了，
所以他拍私人定制的时候，感觉他就是脱离群众了， 他脱离群众太久了，他已经不是那一个当年能拍出甲方乙方时候的那个普通人了。
是的，要是他一直保持那种草根感，我觉得他可能到今天就跟别的导演有所不同了。
真的，
但是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初心。就是说起这个，想起一个那个我很喜欢的韩国导演朴赞玉，他在他自己书里提到的一句话，他说对于贫穷的艺术家来说，个性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啊，
就是像人家朴赞玉导演一直以来就保持自己的那种风格嘛，
格
自己的个性。
其实这个不，
但是 你想，就像我们之前菲菲一直在说甲方乙方就是冯氏幽默，他其实最早是真的有个性的。
对，
但是他后面也就没有了，他想脱离群众，但是他忘记了就是可能本心。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为了愿意去买单，都是因为你跟别人不同啊，你有你自己的，不然像我们画画的，你有自己的画风，对不对？像大清他们纹身的，有自己的理念和就是设计感，这都是不一样的。我可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买单。
我觉得其实更重点的地方在于生活，你永远是要不能脱离生活的。就打个比方来说，大家不是都说我们脱口秀演员有钱了就不好笑了，然后说什么 rapper 一旦从地下走上来了，歌都难听了。
对，
电影导演也
真的，
其实归根结还有演员也是，就是感觉他们成名一久了以后，好像
就是你受到的那些周围的一些。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离生活
太远了，你已经不在之前的那个层次上了。
不光是层次，其实不是说层次，
我觉得是自己的心，
对，是自己的
心初
心
变了，
就是你已经记不得生活是什么样了。
其实是的，
而且重点是你没有带着一份
炽热赤诚，
带着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去过了，你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神。
其实就是在物质生活丰富以后，精神出走了，
是这样的，
消失了。
倒不是这些，就是你把你的个性，并不是说当成了你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而是你当成了用它来攻击和脱离，并且区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东西。
手段，
是的，是的，
是这样。
之前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评论写的特别搞笑，他就是看完甲方乙方以后，在底下写的说，就关于那个厨子那一段，就是李琦演的那段，他说他经历过一件。就是很类似的事情，当时他们家里的就是父亲是非常刻板和严厉的，有一次在电视里面就是看到了一部苏联经典的反战电影，他爸就过来问是什么电影，他就顺嘴答到自己去看，他爸愣了一下，正打算发作呢，然后问了一句，这电影名字叫自己去看，他说对啊，叫自己去看。
牛逼。
他爸扬起的手停在了空中。就很搞笑。因为所以这才是生活呀，是不是？
对，而且这些
很多大家能有共鸣的那种。
这些段子真的能记很久，就几十年以后说一个什么词儿，我经常说，那打死我也不说。
包括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话，真的
太经典了。就反正感觉特别搞笑，而且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接近80年代的90后吧，这97年的时候我才2岁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感触还是挺深的，在我就是长大以后第一次才看过这个电影，我就觉得在就是我们父辈他们这帮人年轻的时候，他跟就是电影里面的葛优啊冯小刚啊那些人就一样，特逗特平，你知道吗？
对，可能也是生活充满希望吧，人每天都是精神的感觉，
日子过得是挺清贫的，但是他们就是互相逗趣呀，然后小时候就听他们讲话也觉得可好玩了，就每一次我大伯跟我爸互相拌个嘴，你就觉得这俩人真是臭平。
是的，你说我们现在都是那种活人未死，所以1997年我真的也很怀念呀。
所以，但是，所以这也就引发了一个什么，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受欢迎，因为我这人臭皮儿。
还是每次看完这个电影，总有一种给你那种希望的感觉。
对，就感觉哎呀，这个世界我还是活着真好。
哎，是的，还是好好活着，还能
死不如赖活着。
对，活着还能看见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对呀、啊，说不定以后还能看见那什么，现在机器人都一天到晚上春晚的，过两年机器人到我家了。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
哎，
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再重温一下这个电影，
是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那个生活中找回自己的初心吧，保持初心，
是的，开开心心每天，
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成为海贼王。
那我还是成为火影了。算了，火影太累了，我还不想当。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想也想体验一把好梦一日游的瑞文。
我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菲菲。
我是好喜欢河滨那一款的大星啊。
我是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哇，带亲。
你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相知相爱，不再犹豫，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驻在我们心里。过去的不会都忘。